想请教一下，您刚刚有提到这个什么什么要归什么哈？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这是谁发明的？好，那您不认为这是个阴谋吗？啊，因为我们小时候都要训练连连看，那现在都不能连了，连到哪边要到处碰壁，这个归政治，那个归经济，所以台湾人的下一代怎么办？到处都不能发挥，那您认为这是什么样的阴谋？那第二点哈，您刚有提到这个台湾的这个艺文的这个问题啊，哈，为什么好像都是主流的那边在发挥？那为什么不太敢冒出头来？那我举那个闪灵的例子啊，闪灵他已经很表明他是属于独派的，所以他把他的目标放在海外市场。那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台湾的艺人一表态的话，那他的整个中国市场都不用去了，那甚至蓝营的也不会邀请他，那他的收入会少很多。而且这个也有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提到这个学运的问题哈，也顺便请教一下，为什么学运现在最近这几年整个都没落下来了，我们看不到学运了，是台湾的学生越来越有问题呢，还是台湾的老师越来越有问题？为什么教不出学运的世代？那以前教得出来，那现在为什么教不出来？那再来一个就是我也是学运的受害者。我们当年参加过反郝柏村，那从此之后我在当兵的时候，我就被我们的辅导长被迫要去送军法，好，因为违抗军令，违抗辅导长的军令。可是当我们的主官坚持不准送，因为根本就没有违抗军令的问题，可是我最后还是妥协了，我说那不然我们就送警闭嘛，给他一点面子嘛。结果当我去警闭室的时候，是指挥部的指挥官亲自来看我，所有的军官都跟我敬礼。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蓝军的这一块，其实国军的部队其实对那些要北亚也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只要一把身份表示出来，这个下场都不是很好。谢谢。
好，那因为有三个问题，铁锤你们要先回答一下。
我简短从倒的回答。第一个就第三点，您说现在没有学运，我觉得我不是很同意这个看法了。我觉得现在是非常的蓬勃，就是如果把学运定义成说学生参与公共事务或者更具体的社会运动的时候，我自己也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这几年学运其实可能比更上个时代，比如90年代中期以后，因为当然80年代有80年代的背景嘛，80到90年代初那个时候学运蛮强势，是因为整个社会的转型嘛，大家在挣脱以前的戒严体制的这种封锁啊，尤其是要对抗国民党。那么我觉得好像90年代后期这个声势比较弱，声势比较弱不是说没有，其实总是一代代学生在做社会实践，但是90年代后期比较弱，可能是因为比如说那时候形式民主刚刚好像快完成，所以比较少那个矛盾。可是过去十年在我看来是有新的，而且我提过，其实这十年从热身运动到现在，其实学生比之前更积极。我觉得过去可能学生像我们年轻人，你要参与一些环保运动什么，你可能是属于环保联盟的学生会啊，你属于某个劳工团体的学生组织，是在成为他们的成员。可这几年我们看到其实学生是站在第一线，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农村的运动、反国光石化或者文林运动，其实学生站在第一线做组织，甚至也有生根草根的。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您不用担心了，我觉得学生还是很多很关心的，这些议题很多积极参与的。那第二点，你提到闪灵 case， 那我觉得完全确实是这样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过去特别在某些的议题上，比如人权议题上，其实台湾的特别是主流的明星界会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举我自己的例子，我自己参与一个国际的人权组织叫做国际特色组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 Freddy 刚好是理事长，这是全世界很有名的、很有名的这个组织。那么2008年的时候年底，因为当年是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就1948年的时候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我们想要去组织，因为全世界这个各地分会都在组织音乐人关心这个，那其实我们就很难找到主流的音乐人，只有独立的音乐人、地下音乐人可以参与，主流的比较不愿意，因为国际的组织对中国人权是批评严重的。而这点我觉得您说的是在某一些议题上面，尤其是得罪中国议题上面，台湾的主流明星界确实不敢参与太多。甚至那时候去年我们在声援艾薇薇的时候，很多台湾的艺术家也不太敢太积极，因为大家还要在那边办展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台湾的悲哀，就是说受到另外一个限制，然后自我矮化了自己表达言论自由的一个声音。
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刚刚一开始有回答过了嘛，关于就那个主流的问题啊。那我们接下来文理哈。
大家好，我姓陈，陈文理，想请教一下张先生，你提到就是说这个整个文艺界，当然你有这个不管是唱歌的啦，还是视觉艺术的人，都也参与的这一些最近的一些社运。那我个人的理解哈，就是说这个笔跟枪哈，就是说这两种武器，一种被归为说文人的作风，一个是武士的作风了哈。那毕竟它应该是一个可以杀人的工具了，啊，就好像说这个法官判你死，你就非死不可嘛，啊，那我是在想要请教的，就是说我个人也看到了文艺界经由社运到了社会现场，那我是个人解读，就是等同上战场啊。好，那在我这样个人的认知底下，就是来看你所举过的这些社运的案子，这些拿笔的这一派的，对我来讲，我看到的都是失败啊！啊，所谓失败，为什么？因为我所看到的，我个人做这样子的注脚，不晓得你能不能接受了。哦，就是说，必须要在赖佛在这 ROC 体制当上马友友一份子，这是我看到的艺文界了。好，那这个为什么我会这样质疑？就是说，因为我所看到的这些艺文界拿笔的参与啊，大不了只是让 ROC 少吃了他想要的利益啦，啊，并非转向在地人利益的思考啦。那我就说，以这样子的理解来看艺文界的这些摄影的现象，让我很惶恐，拿笔的真的能出头天吗？谢谢。
好，那个文理的意见呢，啊，很宝贵，所以呢，我们先直接请那个铁志来回答，
这个，
好不好？
就是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观察，就是我相信您的观察有一定的正确，就是很多人想要成为马友友，但今天我所提到的这些 case 都是不想成为马友友的人，都愿意去对抗这个体制跟国民党的经济政策也好，政治的政策也好，所以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那能不能出头天，其实这些人也不是想出头天，我想他们只是想在这个运动中扮演自己一个小小的角色。
好，来，
谢谢。上个礼拜六我去参加殷海关教授故居的一场这个阮明教授的演讲，他是讲这个独立精神、自由思想。那一天去参加的哈，都是五六七十岁的人呐，我只发现两个比较年轻的小姐，所以好像是有一点我们是，你说什么世代啊？世代没有办法切割了。是不是我们断层了？啊，另外我要提出比较简单，刚刚你说艺文界、文艺界、文化界，这个三个有什么不同？
哦，谢谢你的问题，只要简单回答，就是没什么差别。我在用这些字眼的时候，没有刻意的区别。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没有其他要问问题？
想请教一个问题哈，就是因为那个台湾在学运很蓬勃的时候，我刚好人都不在台湾。那我从那个媒体得知，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说其实是学界发挥了很大的力量啊，啊，学界跟学生在那个我说的就是在差不多90年代初那个时期，
哦，是他们了，学界，啊，对，
学界是主流了哈，啊，那对野百合的时候，就是说那个时候的那个学界来对抗当时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正当性，其实就是威权体制要结束嘛，然后还有万年国代这些问题要结束，那个时候是有这个正当性了 啊。那后来呢，就是说学界呢，在这些人，据我所知啊，像陈设到后来， 开始碰触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必须要讲，就是国家认同问题的时候哈，就分道扬镳了。有一些人就分道扬镳了。那很严重的就是说到后来，他们其实是你可以看到今天这些人还存留在学界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是针锋相对的了，因为碰到国家认同的问题，就有这个问题。那我在想说，今天我们的那个艺文界，其实你讲那些需要靠那个广大的那个市场去生存的这些艺人，我觉得他们是不足道了，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考量啊。那我觉得台湾也没有那样子的一个脉络跟传统了哈，所以那些我是不期望。可是像铁志先生所接触的这些所谓文化界、艺文界，它其实是另外一种。我们说它是比较高文化的，这样讲好了啦。啊，那它的那个整个那个它被这个社会能够去支持的这个力量，也不是说是靠单纯的靠这个一般的市场了。其实可能大部分我不晓得是不是要靠政府补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如从事教职之类的哈。所以在对抗这个现在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作为上面，把环保议题当作或者是公民的一个公平社正义社会的这样的议题，也有绝对的正当性。但是我比较怀疑是说，可能哪一天又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国家认同问题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重演那个事情？还是说，国家认同问题对现在艺文界来讲，那是被搁置的，那是无关紧要的？还是说，在意识形态上面，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拿出来谈？
好，那谢谢。我们大概是谈艺文界会不会因为国家认同而分裂啊、就是简单是这个问题。我们要第二个问题，好不好？ Okay. 来，
可是我有三个问题耶。
你有三个问题，好。
好 ，OK， 因为我
铁志你要记得哦。
我想两个可以事后回答。因为我这几天其实在 FB 上面看到一本新书推荐，叫《审议式民主》嘛。好，所以审议式民主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对于参与或者是对于这些公共政策进行一些讨论。那当然，那相对而言是我们对于我们现在所存在这个民主制度，在选举投票之后，我们丧失一切权利而表达出我们必须要给它做一些讨论的机制或补充的机制。好，可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谈审议式民主现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所谈论到的公共议题或公共领域的东西，其实因为我介绍一下，我其实本人是在蓝屿部落文化基金会做服务的工作，所以我长期在原住民这个圈子里面跟一些议题上面去做关心。所以当我们提到审议式民主或是公共领域的时候，其实我还是会有一些感受到像我们所谈论这个公共权还是存在的一种主客的关系或者是主从的关系。譬如说我们谈到原住民族的案例，我们谈到蓝屿的案例，其实我们很难把这些案例独立出做一个比较彻底的讨论或思考，而必须要跟台湾的核电变成它是一个附属的议题，或者是说变成是一个连带相关的讨论。所以这个主客体它反映出的是我们讨论的这一群人是谁，而讨论的这一群人所形成的公共圈，就会以这一群人所属的位置以及思考以及他的认知去界定我们要理解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存在了一些主客的位置跟主从的关系。那第二个问题，
声援者跟
没有公共圈跟公共议题，
就是议题本身就有分主客，等于说核废料需要挂在所谓整个反核的大运动下面才会被凸显出来。
与其说主客，可能更好的解释是说主从关系。那第二个议题就是，当我们现在在参与这些公共议题的讨论，其实我会有一种感觉是不是像譬如说美丽湾的例子？那美丽湾的例子，我们所参与，我们就是会从一个它的另外一个角度去做思考。那其实如果我们要真正理解审议式民主的意涵是，这里头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空间以及非常多的论述是彼此可以竞争的，但是我们是不是陷入了一种自我局限性，变成说今天我们在讨论大埔农地的事件，我们在讨论水郡的事件，变成我们的声援或者是我们的参与很直接的会落入一个窠臼或者是一个架构框架之内，变成是一种单向度的一个局限的思维。那么这个时候其实它里头没有办法显现出这样的竞合关系。我举一个 例子来讲就好，因为梅利湾它其实涉及到的是环境跟土地开发、商业利益的问题。现在我所关注的这个领域的圈子里面，有一个跟台湾三地很有关联的土地解编，可是它里头会有非常不同的论述在竞争，譬如说原住民权利，譬如说环保，这两派是完完全全非常极端的不一样。那这时候民众的参与，或者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各个圈子的人进来谈论这些公共议题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区分出它的不同的利基或不同的讨论的基础点？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我们会陷入一个窠臼里面。所以这个是我第二个问题。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优势觉的感觉在里头。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用这样的角度去思考一个公共议题，就像我们有一天到了大埔去支援他的农田的开发的时候，然后去抗议刘正宏怎么做的时候，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学生，或者是我们是社会上的某一个人，那我们走了之后呢？然后呢？在地团体跟我们所谓的运动的参与者彼此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我们是能够引入资源去进行在地团体的一个基础性的建立，还是我们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之上发挥了我们所社会赋予给我们的一个责任跟价值？而事件结束之后，实际上大埔的阿姨还是继续在那边哭泣，会不会是如此？哎，三个问题，谢谢。
好，铁志，你还可以承受一个问题，还是要先回答？
先回答，这其实没办法回答。
先回答，让他先回答一下。
这两个问题都非常的重要。就那位先生说的，就是确实这个必须承认，在过去二十年，比如说八零代，如果七八十年代有一些，比如说很多的不同的反抗者，就是反对国民党集结在一起，后来因为统独问题分裂，这个确实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台湾的知识圈也好、社运圈也好，很多的现实的现象。那您说未来会不会再同样发生在艺文圈？我是觉得，首先这艺文圈现在参与的这些人，并不是他们是一个变形的嘛，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共同的很多的理念或者集结，其实是针对议题不同而集结在一起的，还不像当时可能是因为八零代开始是反对国民党的政策，只是后来到九零代统独变得尖锐的时候开始分裂。我觉得现在其实很难说会分裂，因为本来也不是有多么共同的东西。那有可能是像您说，有可能出现一个比较，比如说比较政治色彩比较明显的一个文化议题，那可能的确某一些里面比较本土色彩比较强的艺文圈会加入，另外一圈不会加入。我觉得这个当然会出现，而且很自然啊。那你的问题，我觉得我比较难回答，我就是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然后，譬如说第二个问题。即使社运关心社运的，即使自以为站在正义那边，也可能变成乡民的正义嘛。因为这个时候你这个议题好像大家觉得很明显，如果你站到对立面的时候，你会变得就被骂嘛。你没有站在正义那一边，但是我觉得你说问题是对的，因为可能他没有竞争论述出现。可是我觉得问题还好是说，那为什么没有竞争论述出现？其实这个时代是有可能有的啊。就比如说以士林王家来说，我记得士林王家事情没有几天之后，出现了一篇一个。应该是一个建筑系的地震系学生写的嘛，基本上是说该拆嘛，对不对？就是那我觉得那个被很多人狂转嘛，就后来又有不同论述出现。那我要说的意思不是谁对谁错，而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还蛮有趣的，就是的确他说的长长的文章，落落长的文章，可是他讲的有点道理的时候，哎，会有人支持，可是会有一个对抗的论述出现。我觉得基本上现在这个场域还算是多元了，所以我没有你想的这么悲观。那第三个问题当然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声援者离开之后，那留下在地人继续在那边。那我觉得这个我没有什么解答，我只是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随时在反省的问题。这个也包括刚刚阿凯问，哎，那到底这个艺文圈会不会抢了什么？会不会成为反客为主？那我觉得在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什么反客为主，因为其实真的艺文圈也没这么关键。可能一个联署只是提供一点小小力量，他们从来也没有是主体或者被视为是主体。我觉得这个媒体也没有这样说他们。那真的被视为主体的，譬如说像吴胜，他可能是在以文化的角色被看得很重，可是他实际上也是在地的抗争者嘛。那你说其他几场的艺文界声援，美丽湾也好，我没有觉得这个社会把他们当作他们最主要的主体。那我觉得，可是你的问题是永恒的问题，包括八零年代可能知识分子去参与这个一个草根公害，就是其实就会有这个问题存在。我没有什么很好的解答，不知道看其他朋友有没有这个解答。但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伦理问题。
不过我觉得他应该等一下你自己应该有回答，
啊、
因为你已经在做一些事情了，比如说要做在地组织的问题，当人离开了以后，然后参与者离开以后，是不是还有留一些人在进行在地组织？所以你的问题其实是在回，就是讲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嘛，哈、哦。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来。
好，老师你好，那我想要分享一个之前看过一段文字，他说其实政府只要得我们炫目的明星。 然后悦耳的音乐、流行的服饰，然后让政治这个议题变得很不堪，所以然后让我们保有同侪之间竞争意识，然后让我们想要为自己出人头地，我们就会去不关心一些公共的议题。那其实这里面很重要一环是，其实艺文圈可能在讲演艺界这一块，其实就是政府在给民众一个对政治可能娱乐新闻永远可能让大家比较关心，它是一个我觉得政府蛮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可能他们会对这些艺文界的明星也好，或是诸如此类电影也好，会有比较多的一些，因为其实就是媒体的一部分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东西，我最近看到那个张璇的 Facebook 在转贴六四的一些讯息啊，然后反中科强水的一些讯息，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就是一个其实也算有名气的歌手，然后在做一些可能之前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是有慢慢在突破中这样子。但我想要问的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那我也是在艺术产业相关工作，那其实对我来说，其实社运这一块其实也不是我会去花很多把它当成可能我的工作来经营，我觉得那是我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参与者资源的角色而已。对，那可是对可能很多社运界的人可能会希望我们可能艺文圈也好，或是我们可能在上班的上班族也好，变成其中一份子吗？还是我们只是愿意参与，还就是扮演就算扮演一个公民的角色这样子
啊？谢谢你。那个就你一开始的分析很正确啊，就是说统治者当然都希望说他用这个娱乐把你们麻痹嘛，那公共事务你们不要参与，让我们来管就好了。政治不，他们当然希望政治不是众人之事，政治只是我家的事嘛，是统治者可以遂行他的意志嘛，这个是统治者想的嘛，不管在过去的台湾或者现在的中国都可能是这样子嘛。那你也提到很对，那我们其实艺文界参与这个事情恰恰是希望反转这个事情嘛。事实上文化不是只是成为娱乐，是让大家爽麻痹大家公共事务，而是在里面，其实我自己认为啊，什么是好的艺文创作？好的艺文创作不管是电影、小说或音乐，他不是说一定要抗议，可是他起码应该刺激他们去思考，去思考这个体制问题，思考人性的问题，或思考人性跟社会的关系。如果没有这部分，那你真的只是娱乐而已了吗？那一个好的严肃作品应该是可以刺激你这些事情吗？那我觉得你提到张璇，我觉得张璇确实这个事情我也蛮意外的，我也觉得蛮屌的。去年在中国广东发生一个乌克兰的抗争事件，张璇也公开的表示希望大家关心，其实这个在中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一点张璇作为一个主流歌手，我觉得是蛮佩服他。因为台湾我觉得主流娱乐工业的最大问题就是唱片工业还有这些经纪人就真的非常保守，可能很多音乐人他们自己有一些理念，可是他经纪人他的音乐工业就告诉你说尽量少碰为妙，不要碰任何敏感议题，他们就希望把他们做乖乖的像小白兔一样养在笼子里面，除非你今天到很有影响力了，你可以自己说话，超越那个唱片公司的控制。所以我觉得张璇这样是不容易的。
好，接下来我们请高中生跟大学生啊，没有，还是说曾经有念过大学或念过高中的，这样范围比较广啊，才没有歧视的问题啊。那你们都没有问一个铁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今天都没有刺他这。我不要给你们提示啊，对啊，他已经准备好了。
那次我什么都不知道。
来，我们那个大直高中一年级的同学，先等一下。还有嘞，那个大学生在干嘛？这还有二年级的，然后有没有三年级的啊？高中三年级的有没有那个大学生？来，有，终于有一个大学生大一的啊。那个还有后面的，好、啊，这你们四个啊。来，我们从年纪最小的开始啊，15岁啊，对不对？16岁啊、哦，那你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啊、
好，大家好，那我
想喝啤酒吗？他会不会很坏？
未满18岁不能喝啤酒啊、哦，对啊。
那好，您刚刚提到说，就是说台湾的对于一些创作者，就是他们不太敢碰触一些敏感的议题嘛，比如说，然后可是相对于像美国啊其他国家，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那我刚刚看就是现场有提问提到说我们的国家认同问题。其实是因为就在我的观察而言，因为对于其他外国而言，他们的国家认同问题是 就比较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他们呢有很他们明确的那个，比如说他们就明确知道他们是一个国家，或他们是一个什么，或他们的就是他们的一个认知是很，就是至少大概就大部分的是相同的。但这个现象就我的观察，在台湾而言是比较是分立的，就是大家其实国家认同问题是没有那么那个。然后在我们这几十年来的民主的发展的过程，其实就因为一开始其实就还蛮，刚开始解严之后其实还蛮明显这个问题有被浮现上来。但我觉得就是近几年来讲的话，其实普遍的民众对于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不太想要去碰触它，因为觉得这个议题其实就实际上再怎么谈也不会有很大的突破性的。那对，所以这是我提到一个我看到一个观察点。那想再请问一下，就是说对于现在台湾的所谓现今的言论自由嘛，因为就是我们就今天的主题有谈到所谓的言论自由。那就我的观察而言的话，虽然说台湾现在就是在已经比起以前就是所谓戒严时期来讲，就是我现在所生长的那个年代已经比很多的先进们呢，其实是一个很幸运的，就是至少我有一个，就至少一个空间属于比较属于民主比较自由的社会。但我想说，会不会我们现在言论自由是很，就是我们常常会受到，比如说像那个都更案好了，就因为蛮多人是在，有些人是抱持了赞成，有些抱持了反对，但彼此好像是变得是我们没有一个很能够很融洽的讨论，而是一个比较属于批评对立的。那刚刚也有一个发问者提到说，关于审议式民主，那我们是不是没有这样的基础可以去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审议式民主？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可以说容忍嘛，或者是说什么，就我们比较会流于是批评的形式，而不是真正能够静下心来讨论的这样一个，是我自己说感觉到一个社会一个氛围。那还有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艺文界对于现在政府改组之后的文化部成立的看法，还有对于未来艺文界的在台湾社会的展望，谢谢。
哦，你这个好像是
大家最后的问题很高中生，
对，我看大家努力鼓掌一下，鼓励一下，对，表达的那么清楚。
那你前面说的很好，对。
前面他说的很好，后面真的是出那个高中作文齁，对不对？
未来展望一点。
对，未来展望，我们也想要未来展望一下。然后也是要问一下，你有没有国家认同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比较没有这样的，因为我不会很强烈的说是支持统派或支持独派。对于我来讲，因为我
所以你没有国家认同吗？
对，其实对我而言，我比较会就是在意的是说，我们现在社会所保有的所谓的民主、自由跟法治，能不能不管我们国家前面是挂着 PRC、挂着 ROC， 还是挂着就是台湾或什么的，我比较对比较在意我们现有的，就是我觉得比较普世的价值，所谓自由、民主、法治。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国家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觉得这很重要，能不能保存在现在台湾的社会上，就是我所看重的。
所以你认为民主的深化跟法治是比较重要的？
还有自由，我觉得就言论自由，我觉得是很重要，就是建构在就所有的民主都是由言论自由所开始的。那我就觉得说，台湾其实社会上有一些比较对立的情况，是其实不利于整个言论自由的一个发挥，因为你会不自觉，就是你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其实有点困难。就为什么现在台湾其实很多人就是不太愿意表达自己的看法，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很怕被遭受到一些攻击、一些批评。
你会不会害怕？会啊啊好，然后没关系，我们先到这，我们现在等往高二走哈，来高二来。你想谈国家认同问题，我这不问你，我刚刚只是好玩的。
没有，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有个很普遍的情况，就是说，对，刚刚很多提到都有说，现在学生真的就是好像参与度比较少了。可是我觉得会是说一种，当时在野百合学运的时候，是一种普遍的，就是我觉得那种迫害是非常让你压力也非常大的，那种是会让集体的人民都会有种。在心里面都会有一种集体的意识感，那个是在若是用集会，然后或者是就是利用演讲，然后告诉大家，其实那是很容易勾起大家的意识感，然后进而让大家集会。所以我觉得在当时野百合学运就是非常的，我可以说空前盛况，就是会让大家会觉得说，现在是不是就是用以前野百合学运来跟现在一些学运来比，说那个人数的比较。那我觉得如果是用人数比较，那觉得就跟刚刚演讲提到，就是说就像台北市立或者是很多美术馆只是用人潮来看就是那个活动的意义。可是我觉得说现在其实很多 高中生都开始接触很多议题了，像是我很多同学，虽然他们没有积极参与，但是他们都会在脸书上分享，或是参加一些营队，或是一些活动，然后学习一些新知，然后得到一些资讯。所以说，我觉得像有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因为野百合学运，然后得到很多自由，我们对，就是其实非常的感激前辈，可是。现在就是有个很奇怪的情况，就是到我们就是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迫害，所以我们其实在心里面其实意识感其实有一部分是在开始没有那么强烈的，我没有遭受到很大的压迫，我们反而是开始关注一些其他议题，所以我觉得是比较分散的，而不是说集中在，因为我觉得当初那个压迫真的是非常对很大的，所以大家会有一个集体的意识。
你是在反驳野百合其实没什么了不起，因为没有具体的压迫，所以导致你们有野百合运动。
不是，我觉得是很多人都会讲。
没有，我开玩笑的。等一下，你先讲完，然后解释就讲。
对，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搞不好是在把野百合学运跟现在很多学运来相比，说其规模的盛大，然后来就是有点缅怀以前，就是有点很怪的主题，然后。有的时候其实对我觉得刚刚有些人给我感觉态度是说，如果参加社运的话，你其实到后来会变得非常积极，因为其实你进去的越多，了解越多，你会发现这些事情真的很严重，可是你会看到隔壁的同学还在 FB 上面说今天很快乐，可是你就会觉得说今天明是游行你都没来参加，那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消极的混账，然后就会在上面或是在心里面就会自己觉得，然后进而就是有种开始很奇怪的一种心态出现了，其实在很多方面我自己也有曾经感受到或是被别人这样觉得，对。然后至于学运，我觉得现在有个很我觉得学运之所以能比较学生能在社运上面比较就是关注，我觉得是因为家长父母给我们经济是非常的那种不用担心太多，我们不用担心上司的政治立场或什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讲出我们想要的心声，而且我们不会因为经济的因素担心太多小因素，我们会直接关注这个问题的本身的根本原因。然后可是又有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是经济非常的宽裕而能讲出很多心声，所以最近核能学运就也有很多学生参加，可是如果假设今天核能反核是因为学运而成功了，那如果政府把就说就政府直接说因为核能关掉所以电费要调涨，那家长们是不是就会开始对学运产生一点怀疑，然后进而反过来是家长压迫学生，就是说
所以对、啊、按照刚刚逻辑，如果你有更大的压迫的时候，你们就会超越野百合。
哦，还没想过。
好，就是、
这样。谢谢。
好，那我们那个请铁志来解说一下少年维特门的烦恼，好不好？哈，
我觉得你说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分析非常精辟，真的前半部，就我觉得就是说，确实过去对野百合这些都，第一个是浪漫化了，第二个你说的分析很对，因为过去确实是恶魔比较单一。就是说过去好像什么问题，金权政策、环保问题、贪污腐败全部都是只有一个对象，就是国民党。有野百合的时候更清楚嘛，野百合的时候就是要万年国会改选，就是那个时候一点单一，所以可以动员这么大的社会能量。那就像你说的，就现在当然议题更多元了，包括大家当年可能大部分的选举权对反对党都是比较支持的，现在可能对蓝绿政党支持也不一定一样，所以我觉得的确是价值立场都更分散了。所以现在我刚才提到，我觉得现在学生还是很关心社会，只是可能表现在不同的层次上。所以去想象那个要像当年那样波澜壮阔运动，我觉得意义是并不大的。这个我完全同意你。而且其实一个波澜壮阔运动出现，很多时候是历史的机缘呢、啊，历史的机缘，就是包括当时，即使当时我想90年80末期，其实你说真的很多人参与了，也没多少人。像那种学运社团，每一届也就是五六个人。其实跟现在差不多，只是可能其他学生可能会比较对政治议题会比较有感一点，因为整个转型社会的气氛。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是很同意的。那前一位高一同学，那个国家认同问题同学，我们先不讨论那个问题了，就是我觉得很值得讨论。我譬如说我可以同意你的前提，自由民主这些很重要。那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嘛，到底是同意还是独立，可以比较可以确保这些价值嘛？这个可以推演下去的，而不是说它不是个问题。那我比较想讲你前面讲那个问题还蛮有趣，就是说你觉得现在社会很对立，好像很难去做一个 沟通，我倒是没有这么悲观的、啊。我悲观的一部分是说，我觉得呈现在媒体上确实是这样子啊，就是很多的受众他看报纸或看电视，可能只看他那个立场的电视，所以他的资讯的确会越来越单一。那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刚才江乃也提到神意是民主，我觉得背后有一个东西的确很重要，就是说神意是民主，我觉得有两个前提，一个是 inform， 就是说资讯的来源，你怎么样对一个议题你有充分的资讯来源，不是只有一边的意见。第二个当然是审议，审议就是说我们觉得民主不是说只有投票嘛，而是应该透过充分的讨论，因为我们相信充分的讨论是可以也许让你听到不同的意见，所以应该去创造这样的机制啦，不管在电视上，在报纸上，或者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沙龙，其实我觉得都是这个，就是民主当然必须从基层做起嘛，像我们这样的现在这样的小沙龙也是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嘛，或者你们回去在你们高中办针对一些议题办讨论，怎么样去提供多元的一个东西让大家尝试这个，我觉得这可以一点一滴的。那我觉得这社会气氛其实比90年代好多了，90年代那个你刚出来那个93年94年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是很严重，那个蓝绿就随时一发会打起来的，就是计程车上一个挂赵少康一个挂陈水扁，这走过去就是要比那个干啊或者比战啊，那个真的是随时都很严重。那我觉得现在党派已经没那么强烈，可是我觉得确实应该要突破一个主流媒体单向的资讯的操控，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工作。
你没有回答他的文化的展望啊，未来的展望。
所以好，所以我就说，我就说你在文化，你知道文化部在哪里吗？
不然他回去怎么写作文呢？
文化部，文化部前面右转。你如果明天拿了一个纸牌去下面问龙应台文化展望什么，你真的会红。我觉得这个很屌。一个实习的高中问龙部长文化展望，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文化展望是什么。但如果你去做的话，真的很屌。而且我跟你说，中国学生有人敢这么做。在去年有个中国在广州17岁的少年，他反对地铁的翻修方案，觉得别人变得更丑，他就一个人拿着纸牌在地铁站这样子抗议。大家觉得集权中国也是偶尔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做这个事情。然后阿凯帮你做
啊。他鼓励你去做啦，但是我可以讲一个人散步啊也会被抓，所以呢所以呢我们做什么事要有勇气，不过你没有关系，你妈妈会出来保你啊、哦、对，其他没有妈妈啊、哦、怎样。
龙部长是很让人失望。
嗯，这个我们先接下来就是我们从高中生转到大学生啊、哦，不要丢脸哦，等一下年纪越大压力越大。来下一瓶。
首先我要说是刚刚都有几位同学还有长辈提到说一个现象，其实我很认同，就是说我也感觉说台湾现在的学生对于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度有下降。我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个。
你怎么会有感觉跟五年前比？
跟他的同学比，
我会有了解过去的情况，对，而且因为我有听过很多的演讲，在就是那些场合，基本上你看不到大学生，如果有，那一定是国立大学的学生，对。那第二个我要分享的一个事情就是说，
等一下，我们在这里私立大学的学生请举手啊，来福大请举手，快，你看
这边，然后台大请举手，
台大请举手，来。台大有啊，有台大学生，
台大老师
不是有曾经是，我们这样好了，曾经是台大的，包括台大的，请举手好不好？我们统计一下啊，来
在学学生的，不要问曾经。
那接下来请放下那个私立大学的学生，曾经是啊、哦，曾经是，现在也是，好、哦，请举手。哎，为什么那些都不敢举手呢？啊、哦，来，好、哦、好，请放下。
还有北大学生，
还有北大的学生呢、啊，在后面啊、哦，哎呀，还有在北京大学。好了，好，一萍你继续。
好，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说，我有一个大陆同学，他去年就是因为看到了张悬的那个声明，所以他才去关注吴宽森的事件，而且不止、wow. 对，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所以我会觉得那个明星艺人的这种作为是真的会有作用的。好，那我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艺文界
观察三点问题。
艺文界前两个问题很简单，就第一个是。艺文界在社会运动中到底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它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社会运动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是前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刚刚有提到国家认同的问题，其实本来我不想问，刚刚有提到，所以我就问，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批评说台湾今天的国家认同和史观是 异化的国家认同是异化的史观，老师有什么看法？
可是我听不懂，哎，什么叫异化的国家认同？
你沈老师可以解释一下。
我当然知道你讲的异化是什么啊，但是呢，异化的国家认同，台湾现在是异化国家认同，因为它没有台湾认同，这个叫异化的国家认同。
你说那个
是不是还是说
一体化？
那个异化的国家认同是因为没有中国认同，所以是异化的认同。因为这两个异化的认同有两个，谁作为主体是很重要的。一个中国为作为主体的异化，跟作为一个台湾主体的异化，两个都叫异化的认同。所以要先采取哪一个？你讲的是哪一个？
我的意，因为刚就是就好像刚刚那位同学出现的一个矛盾之处，就是说，如果我今天问大家，问在座的各位，你们觉得李白是你们的诗人吗？
李白是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这里面因为有一个可能，沈老师会更听得懂一点，就是说，原本是一体的，我可以这样讲。可是目前区分出了我者和他者的分别在里面。
好，没关系，这个问题先留给铁志回答。接下来呢，我们在九点半以后呢，还会继续讨论到厮杀的很严重啊，所以那时候还可以继续讨论，因为这个我们今天还是最主要集中在所谓的艺文界的呐喊与行动啊，所以这个国家认同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拉到之后再来谈，好不好啊？不是，我没有回避，只是说这个问题值得被谈，然后等一下下半场，
那九点半之后准备了更。
对，九点半之后呢，我会请苏炳留下来继续主持啊，谈国家认同啊，来，然后还有位同学，
嗨，啊，我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欢迎香港人说话吗？感谢你们，
谢谢。
其实呢，我是刚刚下飞机下来，没有几个小时，然后来到这里，我觉得受了很大刺激，因为。香港是没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有那么认真的讨论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大开眼镜。我其实也有问题，不过可能差得太远了，因为我不是太明白你们这样说，因为我是香港人，你知道香港不是一个民主发展已经非常成熟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你们说的话题在香港都是没有讨论空间的，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不过呢，有一个关于音乐的问题很想请教老师你，就是如果在一个民主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的地方，他们在很多政治事件上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艺术作品出来吧，很多时候都会有几个不同的 parties 有不同的声音，那些声音都很响很大力，能够把我们推到街上或者是留在家中都可以的。不过在我们香港这种民主发展的一般般，又不是有也不是没有的时候呢，我们的音乐，因为我们的那些会唱歌那些叫什么艺人呢、就是唱歌那些人呢，因为 company 还有 management 的关系呢，他们都不能够唱一些很明显关于社会运动的音乐。我的问题是，在我们这种民主还没有发展的非常成熟的地方，音乐如果我们很难好像 The Clash London Call 那样把人们都推到街上，对不对？我们音乐很可能也赢人还在一个教育 education 的那个 status， 还在教育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你可以发生，可以有不同的事情在香港这个地方去发展出来。不过我看见的呢，就是就算六四吧，六四我们还是在唱 Beyond 一些音乐，而那些音乐只是因为有两句歌词是可以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是相似的，其他都没有关系的。那时候呢，其实音乐在我们这种一般般的地方可以担当一个什么类型的角色呢？我没有读错吗？角色。另外就是，其实在你们这里，在台湾这个地方，你们会不会有一些关于政治的音乐是很快就会被，因为事情会过去啊，有一些人只是借一个事情去宣传啊，什么什么的都有了，会不会比较多的音乐都是很快就会被淘汰了，没有了，也不会再唱了？
好，谢谢。这个，
先从
两个问题
下一瓶开始嘛。
啊，
这两最后先讲嘛。
是，就是我觉得你说香港，在香港当然是个没有民主的地方嘛，或者有部分的民主。那这样我觉得跟音乐发展没什么关系啦，没有什么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必然关系，也有更多的地方是有压迫，反而会有更多抗争性的音乐出现，民主反而就软趴趴了。这个我觉得没有一定的必然关系，因为也有人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嘛。所以我想不见得是说香港还没有民主就比较少这样的歌曲。当然一个民主社会它有充分的表达自由言论自由，是可能会有这个机会有更多的比较批判性的音乐，但是我觉得香港问题不是在这个了。而且我觉得我也没这么悲观，我觉得香港还是有很多很好的政治性的音乐，从80代你比如说 Beyond 或者达明一派，到现在年轻的乐队里面像 My Little Airport 也越来越政治化。因为您也可能很清楚，就是说香港这几年我想跟台湾有一点点接近啊，就是说这几年那个社会的不满，年轻人不满是越来越强烈了，所以这几年的香港80后社会运动，那我也看到我自己认识很多香港年轻的音乐人在做这样的创作，当然相对于主流声音都是比较弱的，这个在我想亚洲社会都这样，但是香港有个黄耀明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就我最近常举个例子啊，你说跟台湾比，黄耀明达明一派，黄耀明是达明一派的乐团的主唱，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反映香港80代很多政治跟社会性，尤其是前97的一些政治不安情绪。那么80代我们台湾有个罗大佑被视为是80年代的代表，但是到了现在罗大佑我去年去看了演唱会，就只是一个卡拉 OK 怀旧演唱会哦，他完全没办法去谈现在的问题哦，尤其是他早就落伍了嘛，他十年前还做了被人家大家觉得很好笑的一些歌嘛，什么绿色恐怖分子啊这样的庸俗的歌曲。可是达明一派今年演唱会是非常非常好的去谈香港现在的政治跟社会矛盾，同样是80代的作品，而且达明一派也要去中国演唱，他却然敢在演唱会上公开讲刘晓波的事情，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台湾的主流也没有人这么了不起。OK， 所以我觉得香港也是有很多很多年教，包括说文化界跟社运参与，香港比台湾做的绝对不会比较差。在过去5年，香港40岁这一代最好的作家们、音乐人们，其实是参与很多香港的社会运动。我刚刚提到台湾可能这2年才有，其实香港那时候我就觉得说香港哇，比我们香港的文学杂志《字花》是关于文学、关于社会运动、关于评论，台湾还没有这样的文学杂志，所以我觉得很难比啦。我反而觉得台湾大部分的文艺性的东西都太软趴趴了，那些卖的那些杂志轻薄短小，就是只重视视觉，然后大部分其实台湾文艺杂志是很就是非常轻盈啊。那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就是两个大问题嘛，第三个是那个国家认同问题。前面两个问题是文化界在社运中扮演角色嘛，这个问题是社运在社会变迁扮演角色嘛。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留给台大社会系何明修老师，对不对？社会运动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
那个台大的何明修教授，
台湾社会运动的权威，请你一分钟解释社会运动对社会的意义。那我先讲第一个问题，
等一下留给他，因为我们其实哦，
讲一分钟，
除了主讲者以外，其实有很多人都在旁边等着你们问问题，然后专家就会出来，从帘子一拉开，人就出来。来，你先回答一个问题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结论的、啊。文化界扮演角色，其实我刚刚没有讲完，就是我本来想讲的，就是我今天的 talk 本来准备就是说，一个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嘛，然后我一个很简单的，我认为为什么会这样。那第三个我就想讲你这个部分，到底文化界该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这个从我自己过去研究音乐，我的书里面写这个音乐该扮演角色，当然有些简单的角色，譬如说 raise awareness 就唤起意识，因为透过他们的名声让更多人知道，像您提到张悬。这个东西，或者唤起，或者不是 raise awareness， 也可能是 raise money， 就是说去呼吁大家捐钱给一个运动，也有可能啊、哦。那么，尤其是不是通过名声，而是像我刚刚说，透过他们的创作。今天名声是一个有名的人出来站出来登高一呼，那另外一个透过他的创作，一部好的电影，一首好的歌，一个好的文学作品，一首诗，也许可以打动一些，譬如说本来不关心社会议题的文艺青年。这个是一个角色。那比如说我们最近很多朋友就在讨论下一步呢，今天我自己参与这么多联署，我都参与的烦了、啊、说实话，而且可能它的媒体效果或政治效果也在逐渐的降低，又是同样的又是这一批人，对不对？你这些老是出现陈明章啊什么巴奈啊，就是或者作家，就这些人老是出现，所以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最近我跟朋友在讨论，包括在我们在讨论说要做反核运动， 所以可能这个东西很重要，就是说一些新形式的创造，譬如我觉得柯一正导演他们那个我试的那个其实蛮有创意的快闪行动。那接下来我们在想，我们想出几个可能的角色。第一个就是说还是回到创作、哦、有没有可能针对议题我们有时间拉长，有更多好的创作，譬如说反核或什么，有拍找几个导演拍三分钟短片十分钟短片，就是透过这些影像的样子去感动更多人，这是一个。那另外我觉得要建立一个长久的合作观，这刚刚我们也提到讨论有提到，就是有没有可能这个文化的行动跟运动关系本身不是一个快闪的关系，不是一个连锁关系，而是有更长期的合作。比如说今天一个音乐人或一个文化人，他可能成为你某个运动的代言人，因为他的名声他可以成为代言人，可是你们可以长期跟他合作，然后不管是透过他去做国会游说，做基层草根的教育，你知道我意思，就是一个团体，一个艺文团体或者几个文化人可以长期跟一个社运团体或一个 NG 或一个议题保持长期的合作。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因为说到底就是，我觉得说到底是我刚刚说的那个两个角色，唤起意识跟可能透过他艺文本身的作品去感动人嘛。只是说那个合作方式到底怎么样，我觉得是蛮多大家可以一起来想。包括音乐上，我访问过一些比如说农村武装青年，台湾这两年最活跃的抗议团体，过去他们的形式就是大家办抗议活动，找他们去唱几首歌，凯达格兰大道也好，哪里也好，唱完就回家解散，或者上街头。那他们也在想，他们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深化这个关系？譬如说，他们可能在想说，扮一个工作坊，来让某一些群体，比如弱势群体，一起来学唱歌，一起来学，让自己来发声，而不是永远他们只是被发声而已。就是这个多元的可能性，我觉得是我们走到这个阶段，整个台湾呢、啊，在思考社运跟其他形式文化音乐也好，其实可以大家也去想想看，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
嗯，来，谢谢。这个多元的可能性呢、啊，当然我们何明修老师不见了。
社运的社会变迁中是什么角色？我没办法用漂亮理论性语言，赶快讲两句啊。
好，那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试一下再问他哈。下一瓶就
做运动的权威啊，所以我在他面前不敢班门弄斧。
好，好，那我们再开放两个问题好不好？只给女士啊、哦，来这一位，还有那一位，啊、
哦。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大陆的交换生，现在在辅仁大学。然后我觉得世界真小，又见到铁志老师了。我第一次见你其实是半年前在厦门大学你的一课演讲，还记得吗？然后当时您就讲到了戒严，还有解严，还有台湾的民主化。当时我就好开心，因为我的来台湾的交流已经确定了，然后您的那个演讲就给了我在这边学习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台湾的民主化。然后我也在身体力行多参加这样子的咖啡 fellow 或者是
像等一下，你看我去中国演讲没有卖台哦，都在讲台湾民主的故事。
你这个叫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首先就非常开心能够又见到你在这里。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文艺，我觉得就是文艺界在就是社会中的作用，我其实是非常非常，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这就是由于六四啊这些事件，就是我又开始在回顾就是鲁迅先生他的一些作品，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虽然鲁迅先生是大概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或二三十年代这样子的人，但是他的很多作品放到现在都是能够非常反映现实的。比如说请愿其实是不至于死的，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是例外这样子。他是其实在反映就是1938年左右的那个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但是看到就是我们来用这句话来解释六四，其实历史是在重演。所以我是很想，我是有点可惜，就是觉得，在这个时代，不管是两岸三地，好像都没有出现类似于像鲁迅这样子非常有独立人格，而且有很洞察力、很有骨气的这样子的作家，或者是歌手或者什么。我是很想知道您对这个现象的看法，原因是什么？谢谢。
你说没有吗？
先等一下，我先等一下，让他先讲完哈。
不好意思，我就是那个被大家认为很软弱媒体之一。 那因为
之前报道文化园，
因为之前我在，因为我也是从王家被抬出去的其中一个人嘛。那我有一次先分享一次经验，就是我有一次回到王家，就是想要去稍微帮忙一下这样子，因为他们那时候在造屋嘛。然后代理人看到我，然后那时候他在做那个公共厕所，然后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阿本在现场，然后阿本的目的只是想要介绍朋友给他认识，但是他就脱口而出说：“哎，他是记者。”然后代理人就啊，记者啊，就不理我了这样。然后所以基本上呢，他并不是因为最近做如何如何的事情让他比较有镜头，而是因为他一直有在默默耕耘。但是问题是，台湾的媒体一直有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是他们的重点都放错。那我现在要讲另外一个是，这个也不是问题，就是刚刚有一个香港的朋友他在提出说他们香港的艺人的问题。那因为我是比较关注视觉艺术界，那但是我看到其实是因为他们80后其实有很多新的年轻的艺术家，其实他们是非常关心社会议题的，像是这一次在北美馆张晴雯所策展的那几位年轻的香港艺术家，他们全部都在做蔡元春或是吴一二的问题。那这个让我很感动，因为蔡元春那一位艺术家，他有一个作品写了一句话很打中我。他那个作品上面写着：“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这句话是什么？这句话是杨牧在1984年的时候的诗，一首诗的诗名。那但是现在回到香港蔡元春他们继续用。那可是反观我们台湾的年轻艺术家反而还在一种喃喃自语的状态。那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就是身为其实我不是创作者，但是我身为半个艺文圈的人的话，有一次我们跟几个朋友在说为什么觉得这2年这么累，就是好像随时都要参与运动，到底是政府发生了问题还是艺文界真的动起来了。那在这个之前，通常艺文圈会常常被批评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从乐声那几年开始，常会被批评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的介入到底在介入什么，因为社运界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没有那个脉络性。那也有可能来了之后，因为你们的视觉表现非常的明显嘛，那像刚刚讲的风采会被你们抢走或是怎么样，那你们来了之后你们会留下什么，你们会继续做什么，这是常被质疑的。但是像去年的文化元年基金会他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杂志内部一直在讨论，就是到底艺文人士他们可以做的深入到哪一个程度，就是他甚至可以在总统选举之前也许一点点的改变了他们的政策。那我想请问的是，在我们现在做的这些社会性的运动，以及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就是艺文界人士所做的运动里面，是否有一个可能是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可以先做的改变，甚至是我们可以在政策被决定之前就可以影响到什么，我们有这个能力吗？
谢谢两位哦，其实两位我觉得非常棒的分享个人的一些经验哦。那么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因为我比较不是很同意你的结论呐、啊，你说两岸三地下没有这个独立表现的创作者，那我觉得蛮多的啊。像我们今天谈很多台湾的这些创作者，其实大家都很勇于在具有刚才那个那是谁啊，尹海光说的那个对不对？独立思考、自由精神，其实蛮多的。那么当然在香港，我刚才提到流行音乐，黄耀明先生也非常让我尊敬，文学界也很多。在中国当然比较复杂一点了。您肯定知道中国最近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嘛，就是中国因为这个多少年前文艺延安文艺讲话是几年前，就是当年毛泽东有延安文艺讲话，就是说文艺要为这个党服务啊，为政治服务啊。那么最近就是他们找了100个知名的作家用手抄当年毛泽东的讲话，那这个手套这些作家就被民众看不起，觉得这些人既然在舔共产党的 LP 啊，就是说这几个包括很著名的书童啊、叶兆言啊等等的，那也有人像王安忆等是拒绝去写为共产党背书。那在中国当然比较困难，在中国我觉得特别是有两个困难，一个是全世界都有的困难，就是政治消费主义，这种政治商业主义很难有独立精神。第二个当然就是政治上的对不起，我说商业上消费主义。那另外一个政治上的专制，这个都比较困难，因为在中国特别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可能那个体制的诱惑蛮大，你在体制内你做参加作协你就有物质的报酬有权利， 你作为一个作家，你就有派车、有司机，也多爽啊！对啊，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个中国一位很优秀、很知名的作家许知远先生常在写的，就是说这个知识分子经验，包括在提到说，像在东欧，在八零年代的时候，就有这么多异议知识分子，可是现在中国在看到，几乎在国内是很少这样的人嘛。你要是异议者，你就流亡了嘛。像廖义武啊，或者其他的作家，你就是流亡了，对不对？所以很难在体制内，好像中国体制内找到这样的独立精神的作家。这个我相信，那当然中国环境跟台湾、香港是不太一样的嘛，这个是相对的困难。可是我觉得应该要有更多了，应该有更多的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跟作家愿意联合起来，采取某种积极行动去抵抗强权，否则中国永远不会改变嘛。那么您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我真的是就像我之前所提到，我感触很深。你说香港的一批年轻艺术家对社会的关注，这也就是我刚刚提的，其实台湾跟他们比是差，我觉得是比较差的，在不只是艺术，在文化文学都是一样。那这个其实台湾一般台湾人不了解，总觉得香港好像是个商业社会、消费社会，没什么社运啊，大家不太了解。所以我几年前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家都很惊讶。我说香港的文化圈跟社运圈比我们更结合，而且他们文化圈就是很好的作者跟艺术创作家都在回应这个时代问题。我今天不是说艺术一定要政治化，文学一定要政治化，我觉得被强迫政治化也是没有意思的嘛。其实本来创作应该是自由的嘛，是有个自由的精神嘛，是有独立思考嘛。你为政治的政治，对不对？像当年的中国中共那样搞也没有意思。但是一个艺术家是应该去思考这个现实很多问题，去回应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种种矛盾嘛。每个人有他不同选择，我可以写爱情，可以写人生，可以写政治。但是当一个社会集体在缺席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的。而我觉得这个就是台湾过去的问题。那这两年的这些新的气氛改变，会不会有比较长久改变呢？我不知道，当然是值得观察的。那至于你说的这个，有没有可能在政策改变前有一些新的动作？那我觉得这个不是文化救援，是整个社会运动的问题吧。这个包括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对问题做分析，有没有能力去做一个组织的工作，能够在这些问题出现之前能够去抵抗，去展现人民力量。我想这个是更大的功课啊，不是文化界自己的问题。就我们有没有可能形成一个网络，一个不同社群的一个 network 可以起来去抵抗这个事情。那这个回到今天讲的主题，我觉得艺文界的确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任何一个社会变迁或者一个运动里面，其实每一个不同角色嘛，学者提供他专业的分析，那有专业的草根的组织者在做草根工作，艺文界可能扮演他的角色，像我刚刚提到的，做你的文化创作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们都希望这个阵营跟势力能够更为壮大嘛，在你刚刚说在那些不正义的政策出现之前，可以改变它。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来最后的共勉。
好，谢谢铁志。我们还有四分钟了，其实是四分钟，我也想最后问一个铁志，也就因为要介绍一下，因为他现在是阳光食物的总监，他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阳光食物给大家指导一下，好不好？
好，谢谢。广告时间，对。那早说我应该把那个 iPad 带来。就是阳光食物是一个新的电子媒，是一个杂志，那么是在网络上为主。其实最主要的它的阅读的方式透过平板电脑 iPad 或者 Android 系统，那网站上也有。那我觉得这个是总部在香港，但为什么愿意加入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哦。这个其实参与的人都是蛮有理想性的，一些包括很多是在大陆待不下去的，因为太批判了，然后他们流亡到香港去做这个媒体。那也有很多香港资深记者、亚洲周刊资深记者加入。那么他报道其实有个核心的价值啊，就是关于中港台三地的公民社会跟民主，甚至说想要我们一个主编开玩笑说是台港两地如何抵抗中共的赤化啊。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只是为批评而已，因为很多是在中国很资深的记者，所以对中国问题的报道相当深入。去年底对乌克兰的报道在 BBC 被 BBC 使用，最近也获得亚洲出版协会一个深度报道奖。那我自己觉得，像有些朋友知道我常在台湾，就觉得说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关注中国问题，因为中国毕竟不管喜欢不喜欢离我们是很近，毕竟是个互动对象。可是现在我们的媒体提供资讯都不够，尤其不能让陈文茜那样提供一个只是一个某种很肤浅的对中国的美丽的想象，应该有些 critical 的不同的视野。那我觉得这个媒体是我愿意去工作，就在这个媒体提供，一方面在台湾社会透过这个阳光食物这个平台，让大家用一种不一样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跟香港，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做一些台湾的问题，然后让其他的华人来了解台湾真正的想法。因为现在当然两岸好像很多的互动，但是我觉得存在了很多的 不了解啊。像我有时候会在大陆，在中国媒体上写东西，因为过去在中国会去中国谈的人，可能都是一些特别懒的去央视或凤凰卫视上谈。可是，既然我们将来会有一些两岸这么互动密切，我觉得让中国了解台湾一些不同于深蓝的想法，我不敢说绿啦，但我觉得不一样的想法是比较重要的。有一些台湾人是怎么想，包括对历史的评价，譬如说我之前把段宜康咨询龙应台的那个很精彩关于转型正义文字在网络上转，那非常多中国人转上万次，因为他们从那边看到了台湾对于转型正义的这种渴望，那他们也在思考自己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去面对自己的历史。那我觉得这个不管对于中国内部的民族或对台湾，他们对台湾理解，我觉得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这个是我希望透过的媒体。那大家有兴趣就上网站，就是阳光食物，如果有 iPad 的话欢迎下载，谢谢。
这就是声音。